主，我们感谢你，你造了天，造了地，也造了我们。主，我们都犯罪得罪了你，但是感谢主，你怜悯我们，你赐下你的恩典，拯救我们。你赐下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因为你要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里。主，我们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亲近你，就求你的圣灵，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归正我们，让我们始终走在你赐给我们纯正的道路上，不偏离你的左右，直到见你的面。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章着重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我们特别在第一章看到，每次神创造完以后，他说他看着是好的，神的创造他自己很满足很满意。但是到了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选择，违背了神的旨意。因为人错误的选择，人就堕落了，人的堕落把神给我们创造的这么好的环境都破坏了，包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也遭到了破坏，婚姻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一切的出现，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但是神也允许这一切发生。那么人犯罪以后，神就开始他的救赎，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就出现了罪，也慢慢我们看到神的拯救也开始。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章，人是怎么犯罪的，犯罪以后神又是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的。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么多的活物，这个蛇是最狡猾的。这个蛇，这个我们中文译的时候就译的，因为100年之前译的不是很准确，好像就是所有的蛇都是比其他的那些活物都更狡猾。这个蛇啊，在原文里面是特定的，是那蛇，并不是所有的蛇，就那条蛇，特定的一条蛇。那么这个蛇在启示录当中也说，撒旦就是那古蛇，古蛇就是这条蛇。为什么狡猾呢？它狡猾是因为魔鬼撒旦附着在蛇身上，然后去引诱人。因为撒旦，魔鬼撒旦是狡猾的，是狡诈的。这个狡猾是魔鬼撒旦，不是蛇本身有多狡猾，是特定的这条蛇，那蛇。蛇对女人说，蛇说话，蛇这个动物说话在圣经里面有三处出现，这是一处，第二处是民数记22章，也是民数记的22章28节。那么民数记22章讲到了一个假先知巴兰的故事，那么其中有那个驴，假先知巴兰骑的那个驴和巴兰说话，这第二处。第三处就是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第8章13节，是鹰，天上飞的鹰。我们知道那个鹰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鹰，它形状像鹰，看上去其实是天使。那么那个鹰呢，宣告最后那个散号的时候，它也说话。蛇对女人说，说什么呢？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么神怎么当时对亚当说的呢？二章的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个话魔鬼撒旦是听到的，他听到了这话，然后过来诱惑这个亚当夏娃。但是他听到，他并没有来原封不动把神的话说出来，而是开始加工，模棱两可，开始诱惑，说你其实神其实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神说就唯独那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他说你们所有树上果子，就开始改变，然后叫人怀疑神，这就开始引诱，说 这就是狡猾，魔鬼撒旦真的很狡猾。然后这个魔鬼撒旦，这个蛇对这个女人说，这个女人马上就回应。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想了，为什么这个蛇不对亚当说呢？不对男人说呢？而是对女人说呢？因为魔鬼撒旦知道，女人比男人软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撒旦他很会下手，因为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我们 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就提到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这妻子比丈夫软弱。我们今天也真的知道，好多今天好多人这个丈夫犯罪啊，与自己的妻子是有关系的，特别那些贪官，人们好多时候是不直接去找这个男人，而是找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好下手，他软弱，他容易上当，所以这个一直在延续啊，这是用今天话说，可能是基因在遗传。那这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属灵的一些方面。那今天我们当我们灵力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撒旦就会乘虚而入。我们在灵力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给撒旦留破口。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刚强啊，靠神，靠神的话。这个魔鬼撒旦开始引诱这个女人夏娃，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旦引诱，然后这个女人呢就心里面就开始出现了变化。你看他怎么说呢？所以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那神是怎么说的？可以随意吃。他说可以吃，减少了。神的话开始减少。然后再看，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不可吃，这是对的。有没有不可摸呢？我们再回到二章十六节，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根本就没有说不可摸。然后这你看这个下巴就开始加，上面是减，现在是加。我们再看下面，他说免得你们死，神说必定死，他说免得，这个程度是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就会把神的话加一加，减一减，改一改啊，来减轻我们这种责任，甚至推卸责任， 有的人甚至把这根刺推给神。我们再看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说一定死，这个蛇说不一定死，这就是魔鬼的伎俩。他说他不是说你不会死，他说不一定死，就摸了两个给你一个陷阱。今天我们好多时候就是啊，我弟兄姊妹犯了罪以后，我们应该是去劝勉，而有人去劝勉的时候是安慰说，哎，不要紧，没关系的，这点是不一定怎么样，不一定怎么样。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这是非常清楚的一句话，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人人都能听得懂。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就是不是唯有了，是可能不一定啊，不一定就会进不了天国，犯点错误没关系。我们好多时候是故意犯了罪以后还给自己开脱，哎，不一定会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就为了里面那个贪欲，可以去修改神的话。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蛇啊继续引诱说，你们不一定死，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让你们吃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假如吃了以后，这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意思就是神不让你们吃，就是怕你们眼睛明亮。你们眼睛明亮的结果说，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说魔鬼撒旦很邪恶啊，他把神陷在不义当中，好像他是义的，他是很公义的，他是很爱这个亚当夏娃的啊。神不爱你们，神怕你们吃了以后，你们眼睛明亮，就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所以这个魔鬼撒旦就开始诱惑，让他们知道你们一旦眼睛明亮能分辨善恶，你们就可以自以为自己像神一样了，不需要神了，自己可以处理一切的事了，把人里面这个骄傲就引发起来了。这个魔鬼撒旦很会下手，今天也是。如果我们不谨慎，不知不觉就是进了他的网络了，被他套住了。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人的里面这种罪性，在约翰一书的2:16，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撒旦就常常用世界上的事来诱惑我们。那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那在第六节这三种都看到了，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肉体的私欲，满足肉体私欲。那么多树上的果子让他随意吃都可以满足的，但是他见这棵觉得那些都不能满足，唯有这棵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就能够满足，好做食物，这是贪婪，满足肉体的私欲。悦人的眼目，在2:9。神把就是造了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以后可以悦人的眼目，我们今天看到树这个很舒服，这是神的安排，神的心意，都可以悦人的眼目。但是这个现在下巴呢，唯独说这棵树它更使我们的这眼目来满足这种感受，这是眼目的情欲。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使人有智慧，这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现在是这个里面这个心啊发生变化了，然后很自然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不仅他自己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亚当也吃了。那这里面其实这个魔鬼撒旦和夏娃的对话过程当中，虽然亚当没说话，亚当一直在跟前。为什么呢？前面就是第二节，第一节说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果子吧，你们这个暗示亚当也在场，特别是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又给她丈夫。我们中文没有把这个原文的意思完全译出来，原文的意思，原文里面是又给和她在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过程，亚当在一直在跟前，他一声不吭，他任凭魔鬼撒旦来诱惑，没有阻止，他没有起到一个丈夫应该起的责任，丈夫是妻子的头，当妻子走错的时候，丈夫是有责任去引导，去制止的，但是亚当没有，因为他其实他心里面早就动了，他也早就想吃了。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吃了以后，果然眼睛明亮了，开了。眼睛明亮，看见第一件事是什么？看见了自己的羞耻。以前没有穿衣服，不懂得羞耻，就像今天的动物一样。动物不穿衣服，他们根本不懂得羞耻。看到了自己的羞耻，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无花果树和其他树一样，这是悦人的眼目的，并不是让人 来做人的衣服的。但是人犯罪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破坏环境，所以今天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人们都在保护环境，不可能保护得住的。一方面保护，一方面在破坏，而且是越来越严重。那么现在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这个女人夏娃，当时可以不可以来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呢？能不能避免犯罪呢？是可以避免的。怎么避免呢？其实圣经后面告诉我们，当诱惑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当魔鬼撒旦引诱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在罗马书的16章17节，在罗马书的16章17节，罗马书的16章17节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那么离间我们叫我们跌倒这些人呢，这些人是谁？就是假师父。假师父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今天在地上的代表，是魔鬼撒旦的使者，是仆役，他们做的工作就是魔鬼撒旦要做的工作。当初魔鬼撒旦是怎么去引诱这个夏娃的？今天他的这些仆役、这些假师傅就如何来引诱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是躲避。所以，如果当时夏娃躲避，这个魔鬼过来了，要跟他说话，躲避不开口，沉默，抵挡。那么，在雅各书的4章7节。也说勿要抵挡魔鬼，我们抵挡他就逃跑了。那么抵挡，那就是他跟我对话，我们沉默拒绝，不给他机会。你一旦跟他对话，一旦跟他说话，就完了。 一定会入他的圈套，因为他比我们狡，比我撒旦是很非常狡猾的，这些假师傅是非常狡猾的，假师傅他里面是那个邪灵，是魔鬼撒旦的灵，非常狡猾，所以我们一旦跟他对话，100%会入他的圈套。如果夏娃当时来保持沉默，来拒绝跟他对话，不管他说什么，我就是不吭声，不给他机会，不给他留破口，那么以后就不会有这些事发生了。但是很可惜，夏娃没有这么做，亚当也没有这么做，疑惑来了以后就开始跟上走了。我们今天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今天信得住以后，我们正是要知道如何抵挡那些不对的人，我们就是躲避，离多远有多远，越远越好。当他们跟我们说话交流的时候，我们沉默不说话，沉默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这个 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有时候沉默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他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不跟他对话，他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我们一旦对话以后，他就会找到我们的破口，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继续分享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天起了凉风，这儿有个凉字，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凉，原文里面就是天起了风，为什么一层凉呢？这可能有当初的这个译者的一些领受，所以没有的话，我们不要在这个凉上面过多的做文章。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神不会没有目的的做一件事，他行走干什么呢？他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他行走，他开始来给人机会了，这个行走是带着怜悯的。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一开始他们和神之间是没有间隔的，没有任何的间歇，随时都可以见面的，是坦然无惧的，但是现在犯罪以后就开始躲避神。所以犯罪以后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藏起来，就是躲避。人现在不管他有多么恶，他做了错事以后，他心里面其实他知道的，他就会躲避，开始躲藏，这是人犯罪以后的第一个反应。一个是第二反应，第一反应那就是拿无花果树叶子来变作裙子遮羞，这是躲避耶和华是第二个反应应该是。那么他们躲避神怎么办？神怎么做呢？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人犯罪以后人是躲避神，而神呢是开始呼唤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在哪里吗？神知道。那神知道为什么喊你在哪里呢？这是神给亚当夏娃机会，让他们能够出来正面的回应，能够到神面前来认错认罪。假如这是真的是神呼唤他们，说他们到神面前认罪，那么可能下面神的宣判就会改变的。我们看一下这次机会抓住没有，你在哪里？然后他说，亚当说了，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个他说的没错，但是他没害怕赤身露体，他没有承认这个自己的罪啊，把这个事实把这个结果写出来，把这个结果讲出来了，但是没有承认自己这个罪。 所以我们看到又害怕，这是又是犯罪以后的一个反应。赤身露体了，看到自己羞耻了。十一节，这次机会没抓住。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的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把他点出来的，他自己没说自己吃了，也导致这个结果，在逃避。说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莫非又是问他呢？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道他吃了，为什么这么问呢？还是给他机会，第二次给他机会。你看，这是神的怜悯，神的爱，这次给他机会。我们看这次第二次机会他有没有抓住。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人家他这跟我们一样，是不是？反正我没错，不是我的责任，是旁边的他做的，是谁谁这样做的，不是我的错。开始推卸责任，没有抓住机会。神给他第二次机会，他没有抓。如果这个时候说我承认我错了，我不该来吃这个东西，我也可以来阻止夏娃去吃，那么神一定会赦免。又没抓住。然后这儿神就不跟亚达说了，神就抓下这个女人。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虽然这是和夏娃的对话，其实也是和这两个人的对话。这是给第三次机会，其实给人第三次机会。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仍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第三次机会还是没有抓住。她说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是了。”你看，都在推卸责任。亚大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没得推了，推给了蛇。反正不是我的错。就是人呀，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正是把这个亚大夏娃的这个基因仍然是遗传的，保留的还在身上，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承认自己的罪，好像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不承认就可以灭掉这个神的审判，就是死不认账。那么开始下面神就开始宣判了。神给人机会，我们看到神有没有给蛇机会呢？没有，对蛇是直接宣判。所以天使犯了罪以后是没有回头路的，是没有机会悔改的，但是人有。这是神对人的特别大的一个怜悯。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那直接宣判，必受咒诅。什么咒诅呢？下面就提了，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蛇没有腿是爬行的，终生吃土。这个吃土不是说啊，蛇的食物就是土，这个应该是我们理解成蛇不是那个舌头是分叉的吗？它是前面这个信息呢，用这个舌头分叉舌头来舔这个土，来分辨味道。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和前面女人是不是一个意思呢？如果我们不整本的去读这个圣经呢，我们可能就很难明白这个女人在这儿特别的意义。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啊，这个女人就是跟前面女人跟夏娃是一样的，是夏娃。到我们读完整本圣经，特别读了启示录，我们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指的夏娃， 这个女人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就是这个撒旦魔鬼和神的选民是彼此为仇的。那么这神的选民也包括今天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都是属灵，在属灵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和魔鬼撒旦是对立的，是彼此为仇的。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不仅是魔鬼撒旦和这个属神的百姓彼此为仇，而且魔鬼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个魔鬼的后裔是谁呢？魔鬼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这俩后裔都是单数，原文里面都是单数，只是一个，不是很多的。那么魔鬼撒旦的后裔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假基督、敌基督、假基督。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女人的后裔也是单数，这个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是从犹大出来的，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读完整本圣经以后，我们就知道真的是这样，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其实耶稣基督要伤这个魔鬼撒旦的头，那伤了头，头受了伤，把头解决以后，这个命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主耶稣，耶稣基督最后一定得胜。魔鬼撒旦最后的结局就是头被伤，被扔在火湖里面，头伤就意味着彻底的失败。你要伤他的脚跟，伤脚跟要是不是要命？不会要命。这个脚跟在这儿其实指的是所有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他的门徒，属神的儿女。他要杀我们，但是他杀我们，他动不了我们的根本。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常常被魔鬼撒旦所攻击，所毁坏，但是他不管怎么对付我们，根本伤害不了我们的根本。圣经里面说他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不可能他根本伤害不了我们的灵魂。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前面14、15节这是对，首先对蛇的审判，对魔鬼的审判。我们也看到了魔鬼的结局，我们也看到将来这个魔鬼以及他的这些后裔、他的仆役和属神的子民这个不断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这儿征战的过程当中，下面就开始对人进行宣判了。首先是对女人，一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面谈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女人十月 怀胎，这个包括生产都是非常痛苦的，这个痛苦这是因为犯罪得罪神，遭到神的咒诅，所以这改变不了，没有人可以改变。如果没有犯罪得罪神，那么女人这个怀孕的时候、生产的时候不会遭受这么多的痛苦。你看女人生孩子多麻烦，而那些动物你看多简单，他们的怀着孕还到处奔跑，根本没什么事儿，看不到他们有痛苦，生产时候也很快很痛快。但是人不一样，因为人受到了神的咒诅，因为犯罪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女人怀孕以后就开始这十个月，然后生产都是很非常 要受一些很多痛苦苦楚在里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本来夫妻二人是一体的，是一体的，彼此是那种相爱呀，没有争战呀，是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是恋慕，一个是管辖。这个恋慕不是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恋慕有些区别。这个恋慕呢，是有控制、占有的这个意思。特别是在第四章的第七节，提到了就是罪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罪恋慕我们，罪恋慕人。啊，恋慕好像是很爱这个人，其实是一种控制。这个罪在控制，他想占有我们。所以这天你看那个做妻子的，他爱自己的丈夫，但是呢，他就想控制。就像牢牢把丈夫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想占有。那丈夫呢？丈夫必管辖他，管辖是管理制服。所以今天夫妻之间开始征战，人犯罪堕落以后，夫妻之间的这种一体遭到了破坏，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夫妻之间就不断的有这种征战，所以今天每个家庭里面做丈夫做妻子都知道，这是因为犯罪得罪神找到的咒诅，这是很难改变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又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又回到了神的心意当中。如果我们真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行事，夫妻二人如果都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又回到起初那个二人成为一体那种美好的状态，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恋慕管辖的这种情况出现。如果我们丈夫和妻子之间还有这样的情况，说明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了真正主耶稣的生命的那个程度，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操练，来依靠神。第十七节就开始对亚当说了，你要对亚当是怎么选判的呢？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的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人犯罪得罪神，地都跟上遭殃。神为什么要咒诅地呢？咒诅地的目的就是让人啊，就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以前在伊甸园里面，人不是劳，虽然劳动劳作，但是那个劳作是享受，不是为了糊口。因为地里面出那些畜产都可以供人去享用，但是现在犯了罪以后，神不让这些地再像以前那样来那么轻易的让人得到食物，你必须劳苦你才能得到吃的，你不去劳苦没有吃的。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以前在伊甸园里面也是吃田间的菜蔬啊，那个菜蔬神供应的。现在的是你要吃田间的菜蔬，是你自己一定要去生产、去劳作、去劳苦才能吃。而且呢，你虽然种了地以后呢，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什么叫荆棘蒺藜呢？就是你种的小麦它长出了其他的东西了，不是你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蒺藜，荆棘和蒺藜。所以今天你看，人种了庄稼以后，就是要除掉那些杂草，除掉荆棘蒺藜，或者是用些除草剂啊什么的，不管什么办法，要把荆棘蒺藜除掉。如果是没有犯罪得罪神，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你种什么长什么，现在是你种了什么，它还长出其他的。所以这才出现的是，在种麦子麦田里面出现的败子， 人就开始劳作了。所以今天不管是这个所谓的身份有多尊贵，地位有多高啊，这个财富有多少，他仍然是劳苦的。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是你必须终生劳苦，你才能得到那些吃的，直到你归了土。就是人这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肚腹，为了这个一口饭而奔波，汗流满面。所以今天人们都查到了这个苦的滋味，人这一生真是很辛苦，没有一人不辛苦的。这都是因为罪，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知道在第二章神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的，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土造的，那夏娃虽然是亚当身上一根肋骨造成的，那么这个肋骨也是土啊，最后归于尘土。所以人的身体的成分跟土的成分是一样的，最后不管是今天火化不化，不管以什么方式发生埋葬，最后都变成了一堆土。这可怜的一生，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在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思想，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思想，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安排，是不是神的许可，神有没有让他这么做，那么神有没有让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呢？我们看前面在第二章神造了这个所有的活物以后，就带到亚当的面前，在二章的十九节，二章十九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他那就是他的名字。这就是说这些活物的名字怎么起名字，这个权柄给了亚当，让亚当给他起名字。但是这个女人呢，神并没有让亚当给夏娃起名字，而是这儿我们看到了亚当的骄傲，人犯罪以后这骄傲的心就出来了，他就私自给这个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夏娃，神没有许可。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犯罪以后就有了羞耻感，所以在前面的第七节，亚当夏娃自己私自把无花果树的叶子拿下来为自己编做裙子，开始破坏环境。那这儿呢，这个叶子变作裙子很明显是短暂的，是不能长久的，所以神这儿有怜悯，用皮子。那这皮子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动物啊，所以这儿就开始神用把动物杀死以后，然后为了人做成衣服。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犯罪以后，神为了责人的这个羞耻，就又出现了流血，出现了舍命。那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然后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就是为了遮住我们的羞耻，来拯救我们。所以在这儿我们就可以已经看出神的这种救恩，他的心意。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永远活着，这是今天 所有人都在追求的，就像长寿，就像长生不死。但是我们想想，人是这个罪啊。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只要变得越来越恶，这个年龄越大，真的越恶。今天好多看到那些老人很坏，就特别国内，扶不起。是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假如人真的是永远不死，这个世界会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真的难以想象。这神没有让人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都是神的心意。人活在罪中，其实是真是受罪受苦，所以神怕亚当夏娃再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如果永远不死，这个人啊就活在永远的痛苦当中。所以人神为了人的缘故，23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让他离开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面有那棵生命树的果子。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是赶出去的，那肯定不愿意走啊。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天使在那干什么呢？还有四面发动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神差遣天使来把守住，不让亚当夏娃再回到伊甸园里面，再回到这个生命树跟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这都是神对人的爱。虽然把守住了，但是神下一步就开始来拯救我们，仍然他愿意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要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信。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到生命树跟前，那就是走在神的真理当中，走在主耶稣赐给我的路上。主耶稣就是那条路，我们信了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在启示录的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就提到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个时候再没有提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没有提到生命树，分别善恶的树，这个生命树给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人已经被神洁净了，完全圣洁了，里面没有污秽了，所以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生命树的跟前，也得到了生命树的果子。这我们就把第三章分享完了。第三章仍然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思想的，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不能就是放开了去分享，还有好多的，我们相信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得着。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回到那个时候再重新来一遍，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去信耶稣，可以被神改变，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一切。虽然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但是神愿意拯救我们，我们如果愿意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信靠我们这独一的真神，我们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这也是神的心意，这也是这个后面整本圣经几乎全在讲的这件事，就是救赎。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